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圣经上教导说，不轻易发怒，不要忧虑。可很多的女性做了妈妈后，都深有体会地发现，让人生气发怒的事情越来越多，焦虑的事情总也免不了。身为基督徒，说好了依靠神，可怒气发作，焦虑上火时，才意识到老我又跑出来了，这功课实在是太不好做了。话虽如此，制服己心，叫身服我，这个功课还是得操练。毕竟我们是有神的人，而一颗愿意依靠神的心一定会带来改变。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两位妈妈的见证，分别就不轻易发怒以及放下焦虑所带来的局面转机，让我们在品味两位妈妈依靠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同时，也想一想我们自身是否感受和体验过不发火不忧虑的好处。记住这美妙的感觉，我们会更有动力学习依靠神。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他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他。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今天的第一篇见证来自加多宝事工多子女家庭微信公众号。女儿打碎了我的柴鸡蛋，一位妈妈的不轻易发怒学习记，由 Joyce 撰稿，威尼编辑，慧玲校对。 Joyce 姊妹一家目前在国外学习生活，她怀着第三胎，还同时跟老公两个人一起照顾着一对4岁以内的儿女。可以想象得出来，这独自带娃的生活有多不易。正如文章编辑在编者案例所说的，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小孩子几乎就是麻烦的同义词，家有多宝自然就是麻烦多多了。然而圣经里却明明说孩子是祝福。诗篇127:3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打开方式不对呢？这提醒值得玩味思考。 Joyce 姊妹在见证里说，我们家平时吃的鸡蛋是从一家农场订的，蛋皮很坚硬，蛋黄橙黄橙黄的，做出来的味道特别香。我没去过那个农场，不过听说那些鸡是散养在椰枣林里，自己捉虫子和掉落的椰枣吃，体力特别好，昂首挺胸，还敢跟林子里散养的驴打架。当地话里的柴鸡蛋翻译过来就是自由的鸡下的蛋，想想还真是挺贴切的。因为不是催产的，所以鸡蛋的产量不大，一般是供应给一间养老院的老人，剩下的一点点量我们就通过农场的朋友私订到家，所以这鸡蛋特别宝贵。今天是家里断鸡蛋的第三天，柴鸡蛋终于送到了。我小心翼翼地端到桌上，打算一个个放进冰箱里。这时候女儿跑过来说要帮我，我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答应了他。他站在椅子上， 每次一手拿起一个鸡蛋递给我，我再放进冰箱里。可忽然不知怎么的，他转身递鸡蛋的时候，在椅子上一个踉跄，慌忙间手乱抚了一通，鸡蛋盒子直接就被他按翻了。鸡蛋一时间跟撒欢的兔子一样蹦蹦哒哒落到地上，咔嚓咔嚓一个个全碎了。女儿看到这场景呆住了，立马紧张地看向我。我那时候的脸色不用说一定很难看，见我正在发火和不发火之间艰难摇摆，女儿赶紧说，
太好了，今天中午我们有好多鸡蛋吃耶，妈妈你是不是很感恩啊？
没想到他来这么一招，一句话就把我的怒火深深地浇灭了。他都这么说了，我哪还好意思发火呀。于是我就招呼他来帮我一起打扫，他小跑着去拿纸巾，回来还不忘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他真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说，没关系，妈妈不怪你，谢谢你愿意帮忙放鸡蛋，我们一起打扫干净就好了。我们俩蹲在那里看着一地阵亡的鸡蛋，以各种姿态摊在地上，流动的蛋液和深层色的蛋黄混着一片片大小不一的蛋壳，有的全都碎了流出来变了形状，有的蛋黄还藏在蛋壳里，这黏黏糊糊热热闹闹的一地啊。我一边跟他收拾，一边跟他讲，透明的叫蛋清，加热做熟了就是白色的，所以也叫蛋白，是蛋白质，蛋白质可以让我们长肌肉和力气。平时妈妈做蛋糕的时候，有一步就是用打蛋器把蛋清和白糖一起打发，变成白色蓬松的样子，再搅进面糊里，黄黄的小圆球就是蛋黄，就是弟弟平时不爱吃的蛋黄，因为它很容易噎人，但是它也很有营养，含有脂肪和很多微量元素。蛋黄的颜色越深，吃了对视力就越有帮助。初还发现蛋黄上有个小白点，连着一根细细的白色带子，我告诉他白色是胎盘，不管能不能孵小鸡都会有这个小白点。然后我们又一起在 Google 上查了查具体的解释，女儿对能不能孵出小鸡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又查了一下能孵出小鸡的蛋黄和不能孵出小鸡的蛋黄的图片，对照观察了一番。她又问，
为什么有的鸡蛋能生小鸡，有的就不能呢？
我想起昨天给她读的绘本《小鸡鸡》的故事，于是又借着这本书跟她讲了讲生宝宝的事。正好我肚子里也有个现成的宝宝，于是现身说法让他再听一听摸一摸，他像平时一样抱着我的肚子喜欢得不得了，今天还搁着肚皮特意亲了亲他的小小弟。最后我们一起把能够抢救出来的鸡蛋打进碗里，想想这么多的鸡蛋该怎么吃呢？中午吃西红柿鸡蛋面吧，再分出几个用来做面包和蛋糕。接着他就在一边帮我用筷子打鸡蛋，于是一盒鸡蛋竟然换来了一节生动的生物课和家务课。我还真是没想到，想想事情的结局走向就在一念之间。如果我发火了呢，又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女儿会委屈地大哭起来吧，然后战战兢兢地一起来打扫，或者气呼呼地拒绝帮我一起打扫。我会边嘟囔边收拾，接下来一中午都没有好脸色，等老公下午回来再跟他抱怨一番，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真是感恩，女儿那句机智的话挽回了我的理智。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 宝里的言语触动宝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宝里的言语触动宝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女儿在关键的时刻用一句机智的话消解了妈妈的怒气。不过假如这位妈妈平时没有操练过不轻易发怒的功课，单凭女儿的一句话恐怕也不容易止息怒气吧。如果妈妈没让女儿体会过凡事感恩的益处，这小姑娘怕也没可能如此机智吧。 Joyce 姊妹由这件止息怒火而翻转的事件想起另一件事，他说：我想起前几天完全相反的一个场景，临睡前女儿发现洗手间灯的开关上有颜料，是她跟弟弟画完画去洗手时开灯留下的，于是她就自己拿纸巾沾着水想擦掉，她用了很多水，地上滴落一大滩的水，开关里也进了水，擦干净了，他特别开心地叫我们来看。可我和老公过去一看，立刻就被安全意识触发了我们的情绪开关。老公的音调立时提高了好几个分贝。你在干什么？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水进到开关里会触电的。我也想吼来着，只是没想到老公喊得太快，没给我机会。虽然没提高嗓门，我当时也是没有好脸色，只是象征性的拉拉老公，然后附和着他，严厉地跟女儿讲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女儿放光的眼睛立时暗淡下来，沮丧地低着头，有些不知所措。我心里有些不忍，但我们发出去的火哪容易立刻收回来呀，板着脸让她赶紧去洗漱，硬生生地告诉她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了。接下来的睡前程序很机械很无趣，晚安故事也讲得不在状态，睡前祷告也祷告不出来。于是我低下姿态问女儿刚才是不是有些难过，跟她道歉，谢谢她愿意清洁，跟她说我们不应该一来就发火否定她的。女儿很快原谅并抱了抱我，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立刻就觉得关系又通畅了。洗开关和碎鸡蛋，发火和不发火，感受真是天壤之别。不时的会有朋友问我，你们家将来三个孩子怎么给每个孩子分配时间呢？能都关注到吗？我其实心里也在打鼓，但今天的鸡蛋事件让我有了新的认识。在打碎鸡蛋到我们一起收拾和讲解的短短40分钟里，我和女儿都很享受这段时间。它虽然突兀的发生，但我们俩都专注地享受其中。她感受到我全心的接纳和包容，我感受到不轻易发怒带来的平安和喜乐。是的，时间很短，但真是我们母女俩之间的精致时间。我想，孩子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关注。它可以不长，但是 用心有质量，好过我们陪在孩子身边大把时间，却拿着手机或想着自己的事情。老三还有二十来天就要到预产期了，我差不多能想象到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定有很多时候是一地鸡毛，甚至是像今天一地鸡蛋的。一定有很多时候，我是在发火和不发火之间摇摆着，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我感恩今天上帝借着女儿的一句话，及时止住了我的怒气。但是，我特别祈求的是，在未来每一次坏情绪涌上来的时候，哪怕孩子们没有机智的言语或讨巧的举动，我也可以靠着主，第一时间就回到神的安息里，紧紧抓住神的爱，用爱心接纳孩子的错误，用智慧应对各样状况。我也祈求，若是我软弱又向孩子们发火，也请天父帮助我可以接纳我自己，拿去我心里的挫败感和对孩子的负罪感，可以常常记得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永远及时地朝前看，在主里接纳和更新自己。想起女儿前不久对我们发脾气后向上帝的祷告，她说：阿爸天父啊，我又乱发脾气了，求你帮助我，当暴风雨来的时候，让我赶紧撑起伞。小孩子的祷告是多么活泼生动。是啊，天父，当我们情绪的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赶紧撑起伞。
以为有了不愁就有了自由，以为有了个家就拥有幸福，家里没有嫌弃我却常心起，甜甜蜜蜜
空间，我是唐曼。正如 Joyce 姊妹在她的见证结尾所说的，无论生气发火还是犯愁忧虑的时候，都是我们该停下来向神祷告，祈求力量和信心的时候。的确如此，任何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都意味着我们可能处在无助惶恐的状态，需要向上帝支取力量和帮助。接下来另一位名叫大凡妈妈的见证，突如其来的肺炎却修复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来自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姐妹说：我是一位全职妈妈，执拗地在家庭教育中开辟属于自己的养育模式，为证明自己所付上的时间有价值，大刀阔斧地综合百家所长，试验在唯一的儿子身上，导致他百毒不侵，异常机敏狡猾，而彼此心与心的连接却越来越疏远，猜忌操控指责不断，于是走投无路之际，回到神的面前哭诉，为孩子祷告，开启新的生命篇章。突如其来的肺炎终止了我为孩子精心安排的无缝隙课程与训练，我焦虑他落下课怎么办，焦急他不退烧怎么办。住院初期，不平安的感觉占据了我的心，在哪里就医，他的病程会如何发展，焦虑的心催促我开始在网上搜寻各种有关重症肺炎的相关信息，直到医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是医生，你要相信我，只有相信我，按照我所说的去做，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治疗。医生的责备撬开我生命里一丝缝隙，相信，简单的信任，放下惧怕和担忧，与孩子一同经历着住院单独相处的美好时光， 经历神奇妙的医治。急诊时，我们住在昂贵的私立医院，因这昂贵的医药费加上离家甚远，最终我们选择在住院第三天后转院到家附近的三甲中医院。破旧的八人间，孩子高烧不退，他无力的眼神一遍一遍地问我，
为什么要转院？妈妈，我很难受，很难受。
看着孩子通红的小脸，干裂的嘴唇，蜷曲的身子，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输着永远也输不完的消炎药，我无数次在内心呐喊，为什么病的不是我？多想躺在病床上的是我，而不是孩子。教会姊妹给我发来诗篇91篇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这经文在静寂的夜晚支撑着我微弱的信心。第二天，在孩子因为药物过敏全身起疹子、呼吸困难之际，我边哭边抱着他，为他祷告，反复诵读诗篇91章，直到脱敏药物起反应为止。平安完全掌管了我的心，我拉着孩子的手，看着他熟睡的脸庞，对神的信心又增添了一分。感谢医治的神，不仅医治孩子身体的疾病，也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住院15天里，我们夫妻同心合意地彼此顾念。孩子看到我们为父为母爱他的那颗不虚假的心，也开始尝试向我们敞开心扉。公立小学的功课极其紧张，15天的时间，学校的孩子们就学完了2个单元。我们是出院就复课，还是继续在家静养？感谢主，透过祷告，让我们选择了继续在家里静养2周，再去上学。事实证明，错过学校课程，却重新获得孩子的信任，是一次值得的冒险。我开始认真聆听孩子的需要，而不是按照我的高要求不停地苛责。返校后1个月，迎来期末考试，孩子的3门功课都是 A。神奇妙地修复我们彼此的关系，教导我做一位有智慧的妈妈。我只需要专心地倾听神的旨意，相信神，神必成就。神的智慧不可测度，当我真的交出孩子的主权，完全信靠，他总是赐给我奇妙的平安。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面前，神的话语让我这颗母亲的心由焦急转为平安。在学业压力与期待暂停之际，却发现更宝贵的是愿意彼此敞开的心，以及那种母子连心的信任与美好。感谢神赐下意料之外的祝福。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起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从天风来的爱，把惧怕挪开，
发现幸福在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
生活中有多少妈妈像大凡姐妹一样，希望孩子好，希望孩子能成为优秀的人才，不惜付上所有时间，耗尽心力、精力和财力，为孩子安排名校读书， 安排各种补习班和技能的学习。为了孩子，妈妈从弱势变为强势，然而孩子却并不领情，不仅与妈妈原本的亲密关系渐行渐远，也与妈妈所期望的优秀能力与美善的人性背道而驰。这也许就是我们错待了上帝所赐的孩子这宝贵的礼物吧。就像大凡姐妹所参悟到的，孩子是我生我养，却不属于我，将孩子交付委托在神的手中，平静安稳地守候他慢慢长大。是啊，上帝将一个原本美好的生命赐给我们，原本是要我们温柔以待，要我们用上帝的无条件的爱的方式来爱孩子。可我们却总心存着种种私欲，自以为是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着上帝的产业。不过尽管我们也许都不会做母亲，但作为母亲却是人生的一次最好的成长改变的机会。愿我们都能依靠神，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学习操练属于我们的人生功课。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生命见证，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
教我要爱也。